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哈，《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对不起啊，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隔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好，我们先把这个圣经压在这边哈，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3节到29节。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23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奖赏，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语来打开，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边得着生命的粮食，主啊，好让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都在你面前成长，主啊，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愿意跟随你，愿意来服侍你，主啊，定义要来服侍你的一群人，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主啊，能够成为你的一个灯台，主啊，将你的福音来传遍。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为你而活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星期我到那个另外一个教会哈，讲了一篇母亲节的信息。那这个星期呢，为咱们教会预备信息的时候呢，我本来是预备另外一篇信息，但是当我准备把这个题目写出去的时候，我发现神感动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这篇母亲节的信息哈。摩西的母亲哈，在这边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人物。虽然很少我们想到过摩西的母亲，好像圣经上也没有太多记载他。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边哈，摩西的母亲为神哈培养出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可以要神来使用。所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这段经文里边没有记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可是在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找到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呢第六章20节找到摩西的母亲叫做约基别，非常宝贵。 你看前面的话，你好像摩西的母亲像一个无名英雄一样哈。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这个摩西的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的电影大部分都是讲到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自己是个以色列人，好像整个都改变了，他要去拯救他的同胞哈。但是在圣经里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写法可能是比较是好莱坞的一种写法，比较戏剧性。实际上我觉得摩西的母亲从小就已经把这个神选民的种子，把一些属天的东西已经栽植在摩西的心里边了。所以当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呢，圣经里边说他就不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他整个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开始开花结果了。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就是从摩西的母亲的这个生命里边，我们来看一些值得学习的一些东西哈。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呢以色列人非常的强盛所以法老王呢就让这个收生婆呢要把这个以色列的男孩子呢都杀掉，只让女婴呢能够存留活下来。那后来呢，这个收生婆呢就拒绝呢这个执行法老王的命令，所以呢法老王就命令他的这个军队要把所有以色列的男婴都杀死。但是呢摩西的父母看摩西生下来了以后呢非常的俊美，圣经上讲他们就因着信就把摩西藏了三个月。所以你可以在这里你就看到摩西的母亲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特质，这个就是对神的这种信心和敬畏超越了对地上权柄的这种畏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摩西的母亲可以因着信就把摩西藏了三个月，那后来不能再藏了，这个你就看到摩西的母亲的信心和摩西母亲的勇敢，他对神的这种执着超越了对自己的这种生命的这种珍惜，如果被发现他有可能就被杀头了，对不对？但是他对神的这种执着，他就愿意把摩西藏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哈。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摩西的母亲的生命里边所看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那接下来了以后呢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哈，就是几个问题大家要思想一下，就是当摩西的母亲把他养大了以后，很多人呢是觉得呢摩西的母亲呢可以频繁的和摩西接触，直到他成为一个 teenager， 好像十二三岁这样的岁数就把他带进了法老的宫里边。所以在这之前摩西的母亲好像似乎都能够一直影响摩西，但是当摩西进到了这个法老的宫里边以后，他所受的这个教育，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他每天接触的人都是不认识真神的人，都是拜偶像的人，所以在那个环境里边他吃的东西是埃及的食物，对吧？他读的书是埃及的书，他所有听的音乐都是埃及的音乐，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不认识真神的，都是埃及的价值观，都是拜偶像的。而且可能埃及的皇宫里边是非常放纵情欲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风俗里边摩西是非常有可能被同化，非常有可能被同化。但是呢圣经里边记载，当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圣经里边在这记载，他说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这里边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我们就在想到一个问题摩西进到法 法老的宫里边，也可能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完全的进到法老宫里边，可能摩西的母亲再也没有办法频繁的接触到他了，也许可能一年见一次。摩西吃的食物，摩西这个听的音乐，摩西看的东西，摩西所有接触的东西都是埃及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在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可能要快上中学了，快上大学了，基本上就进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边，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好像影响他们什么东西了。上了大学以后，从那以后，他们看的听的那一切的价值观，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和属神的东西不一样的。但是圣经里面很奇妙，就是摩西在皇宫里边待了将近的30年的时间，摩西40岁的时候，摩西这个圣经上说他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奖赏。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觉得在这段圣经里面哈，好像在形容摩西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摩西40岁的时候，他经过了埃及皇宫里边这么许多年的熏陶，这么许多年的耳闻目染，这么多年的环境，摩西40岁的时候，他的生命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好像哈，好像是在说这段经文里边，好像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神好像借着摩西的母亲放在摩西的这个生命里边的这些特征，终于到了40岁的时候，终于开花结果了。摩西的生命好像完全是一个属天的样式的一个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虽然摩西的身上神还有许多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还没有结束，但是摩西的生命里面的特征已经基本上是一个神完全可以使用的一个特征。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摩西在皇宫里边将近30年的时间，最后他完全变成一个埃及人了，他吃的是埃及的食物，喝的是埃及的水，听的是埃及的音乐，看的是埃及的这个舞蹈，读的是埃及的书，学的是埃及的这些学问，对不对？说的也是埃及的语言，接触都是埃及的豪门望族，他完全变成一个埃及人了。你觉得神有可能使用这样一个人吗？不太可能的。但是神借着摩西，在早年摩西的母亲可以接触摩西的时候，就在摩西的生命里边放上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所以摩西的虽然进到皇宫里边这么多年，将近30年时间，但是40岁的时候，这些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摩西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是神可以使用的一个生命。而且我觉得在这段圣经里边，神好像也是对每一个父母在说，我们今天好像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培养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一个 vision？ 有没有一个 vision？ 我觉得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有 vision 的，你知道，因为我记得以前哈，我和我太太一起跟为以诺以信祷告，那我一跪下来我就说，哎呀主啊，你要让以诺以信爱主啊什么的，然后我太太跪下祷告说，主啊，你要让以诺以信长到1.8米。哎呀，我一听这个，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长太矮了，你知道，他要让他们长到1.8米。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祷告里面就带出我们的价值观里面了。我们是什么样价值观？就是你要培养出一个什么孩子来，你要有一个 vision 的，你知道吗？你要有个 vision。 我觉得神在希伯来书这段里面就好像讲到了，神要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父母要培养出一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你看这个孩子，他说他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奖赏，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落。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所有的摩西的内在的生命特征，全部在这短短的一段圣经里面全部都彰显出来了。就是我们每一个母亲，神好像在这段经文里面好像给我们一个 vision， 就是我们的孩子。另外一段经文哈，就是讲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他说摩西哈在埃及，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知识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哎呀，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感动。第一个感动什么？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中国基督徒的父母哈，真的培养出了孩子，真的像摩西一样。这个是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的，说话行事大有才能，真的是这样，这个是好的。但是摩西的母亲哈，做了一件事情是比我们好像更迈进了一步，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摩西的生命里边放上了一些东西。当摩西40岁的时候，这些东西完全改变。他虽然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知识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但是他不是为埃及所用的。这里面讲，他说他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奖赏，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落，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些内在的特质让摩西所有的一生成为一个为神所用的一生。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今天一个题目就是为神国培养人才。就是我们不仅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好像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孩子有摩西40岁在希伯来书11章26节这里边所形容的那些内在的生命的特征，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一段经文哈，我们每次看的时候，哎呦，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段经文真的是要把摩西，神为什么使用他，因为他真的不同。神不仅拣选了他，神让这个人的生命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特质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父母来说，这段经文好像是一个 vision， 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怎么祷告。我们要让他们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在他们生命里边放上这些特质。你想想这是多么宝贵的特质。如果他是法老女儿之子，那是王子啊。但是摩西不愿意称为王子，他要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你看这个特质多宝贵。第二件事，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然后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特质。我觉得这段经文哈，真的是提醒我们每一个母亲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怎么样你要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最近就在想哈，我实在是没有机会接触我儿子，因为我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孩子都基本上快要睡觉了，真的是大部分的时间真的要靠太太。这个太太的作用真是太大了。我相信摩西的父亲也是每一天都要去干活的，因为他是奴隶嘛，对不对？但是摩西的母亲可能可以在家里边有更多的时间来培育摩西。你看摩西家里边哈，亚伦、米利暗都是为神所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母亲可能从小就把一些特别的东西放在了摩西的生命里面。 摩西到40岁的时候，终于这个属灵的生命开花结果，他整个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好，这段经文就好像神在教导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培养的人才。什么？第一个就是他与世界是有不同价值观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摩西是一个与世界是有不同价值，有谁不愿意当法老女儿的孩子呢？有谁不愿意？每个人都愿意，对不对？自己的父母是奴隶，现在是法老女儿之子，这是王子。但是摩西是一个与世界有不同价值观的人，而且摩西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而且摩西是一个永恒的价值观的。所以你看到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什么赏赐？这就是永恒的赏赐。所以他看这些东西，他想望那个永恒的赏赐，他就可以放下暂时的最终之乐。他因为认识真神，他就愿意来为真神的百姓一起受苦，也不愿意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他认识真神，他就说我愿意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个是有一个永恒价值观的一个人，哇，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弟兄姐妹哈，我觉得我们信很多信主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信主了，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卡在那个价值观没有改变，卡在价值观没有改变，我们还是属地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培养孩子，我们能不能够把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栽植在他们心里边？摩西真的是有属天的价值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他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因他，你看摩西的内心好，他渴望得着永恒的赏赐，他就轻看埃及的财物，对不对？他知道为基督受苦是更宝贵的，所以他就放下了暂时的最终之乐。哇，这个多么美的生命，这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器皿。所以我觉得神就是让我们要培养一个与世界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有永恒价值观的人，而且是一个愿意为神的国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人，而且是一个愿意不愿意就是一个不愿享受最终之乐的人。这是神让我们要培养出一个站在神这一边的人，而且是一个渴望天上荣耀的一个人。这些东西太宝贵了，这些东西如果你栽植在一个孩子里边，有一天这些东西开花结果的时候，这些价值观就会改变他的一生，就会带出他的生命的行为来。摩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里边有永恒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渴望天上荣耀，一个愿意为基督受苦的人，一个愿意恒心忍耐来服侍主耶稣，服侍神的选民的这样一个人。哇，这是非常宝贵的生命的特质，非常宝贵。所以大家要想一想哈，为什么埃及的教育不能够同化摩西这么多年？你看摩西在皇宫里面将近30年的时间，如果他12岁就完完全全进到皇宫里边了，摩西的母亲再也不能接触到他了。你可以想象到为什么这么多年埃及的教育不能同化摩西，皇宫的生活也不能让摩西留恋。哎，我就在想哈，这个我以前这个价值观没有改变的时候，我在想，哎呦，如果我的家里边像白宫那么大哈，漆成白色的，那真是太幸福了。你看没有，这是真是太幸福了。但是价值观改变以后，你会发现，那天上永恒的东西占据到你的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地上所有的东西，你才会理解保罗所说的，看万事如同粪土。你整个的内心是充满了为上帝而活的 那种执着，非常宝贵。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为什么皇宫的生活不能让摩西留恋？皇宫是什么样的生活？摩西的父母是什么样的生活？每一天就是干活干活干活，那皇宫的生活是什么生活？而且埃及皇宫里边的财宝也不能够拴住摩西，埃及皇宫里边的最终之乐也不能够拦阻摩西，埃及皇宫里边的地位权力一切的这些荣华都不能够拦阻摩西。我想这个里边摩西的母亲哈，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我相信摩西的母亲是神手中的第一个器，比摩西之前的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器皿，就是神借着摩西把对神选民的那种爱的那种种子，认识真神的那种种子，把对神在这个孩子身上呼召的种子，神整个救恩计划的种子，在摩西很小的时候都已经放进了摩西的心里面。当摩西长到40岁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开花结果了，整个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哈，摩西可能在摩西的母亲哈，在他能够接触摩西的时候，我想做了5件事情，我想是对摩西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导摩西认识谁是真神。我想摩西的母亲哈，真的是有一个永恒价值观的人，我常常在这么想，他真的是有永恒价值观的，他是对神非常执着的信心的，所以他先教导，他知道摩西进到皇宫里边以后，所有的都是拜偶像了，因为埃及嘛，你看耶和华神用10个灾来败坏埃及一切偶像，埃及人拜什么？太阳、尼罗河、苍蝇、青蛙，所有这些都是埃及的神，对不对？最后神用10个这个灾败坏了埃及的偶像，对不对？所以埃及的皇宫里边，我相信是充满了偶像，很多偶像的敬拜的。但是摩西的母亲在摩西进到皇宫的时候，已经把谁是真神的这个种子已经深深的栽植在摩西的心里边了。有人讲哈，说一个希伯来人的母亲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当这个孩子还在这个母亲的这个怀里边的哈，还是一个 baby 的时候，这个妈妈就常常在他耳边说：“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是真神。”就常常这么说。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民族哈，可以在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的信仰也可以持守。耶和华是真神。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的母亲是不是也常常要对我们的孩子说啊，耶和华是真神，耶稣爱你，你知道吗？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从小要教导他们谁是真神。所以当他进到大学的时候，也许很多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义、不同的见解，甚至不同的宗教都有可能来 attack 他，但是在那个时候，他里边一个很深对神的这种信心、认识神的心已经深深的栽植他里边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干扰他。我记得我在这个交界 state 的时候，好几次我就在课堂里面听见教授直接就开始这个否定圣经，你知道？他讲一句，那时候我已经真正认识神了，重生了。他讲一句，我就跟他辩一句，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真正认识神的人是信心是不会打垮的，你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哈，摩西的母亲第一件事情就是教导摩西认识神，认识谁是真神。那么今天呢，我想，这个有人做过统计说，华人教会和韩国人的教会第二代哈，很多95%的孩子都流失掉了，就是以前都去主日学，都去这个教会的，跟着父母，然后上完大学以后都不去了，所以就95%。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埃及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强的。你没有想过你的孩子哈，如果像摩西一样在皇宫里待三十年的话，将近30年，你想想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我有一次我孩子在这个学校，他们演那个唱歌哈音乐会，以诺非要拉着我去，我就去了。我到了那个里边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整个从头到尾唱的歌全部都是洗脑歌，就是都唱的是我们是 American， 我们是 American。你看上面一半的人都是东方人，一半的人好像是墨西哥人，你知道？你所以你慢慢的你就问他，你说你是不是个 American？ 他说 Hi， I'm American。你像这个早已经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教育这个东西是非常强的这个力量。但是摩西啊很奇妙，皇宫里面的教育不能够影响他的。摩西的母亲已经深深的把谁是真神栽植在摩西的心里面了。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摩西的母亲教导摩西认识摩西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哈你看摩西每一天接触的这一切东西都完完全全可以改变摩西的。但是摩西的母亲哈就是把他是神的选民这件事情深深的栽植在摩西里面了，就常常跟摩西讲，摩西你不是埃及人，你是神的选民，你是以色列人，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哈，摩西进到皇宫里边去了以后，摩西的母亲应该是有两种选择的。第一个选择就是鼓励摩西尽快的变成一个埃及人，然后做了法老女儿的孩子，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全家都移民到皇宫里面去了，你知道，对不对？就不再做奴隶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摩西的母亲的价值观是一个神国的价值观，他想的是神的国，他想的是神的选民，他想的不是让摩西怎么样飞黄腾达了以后，然后出人头地，然后我们一家人好跟着一起沾光，你知道？他想的是神国。所以这个也带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母亲哈，我们可能价值观还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哈，就好像刚才《使徒行传》7:22写的，摩西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我们很多的这个母亲啊，大概都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学了埃及人一些才这个学问哈，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但是呢，就到此了，没有下一步，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下一步，但是下一步呢，就是摩西的母亲心里边啊，如果我在想，我如果没有价值，没有神国价值观的话，我会觉得，哎呦，这可是神赐的一个好机会啊！现在我儿子做了这个法老女儿之子，这个弄好的话，我们全家都进到皇宫里面，就算在皇宫里边这个做一个门卫也不错，对不对？是不是也比做奴隶好？这是你看那个价值观，但是摩西的母亲完全不这样。摩西的母亲想的是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为神的国要这个想的是神国的兴衰，你知道？我觉得我们今天哈，许多的这个母亲哈，价值观也要改变了，你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出人头地，在这个世界里边飞黄腾达。但是呢，我们的孩子爱不爱主，生命的中心哈，是不是神和神的国，我们可能在乎的比较少，对不对？我就在想，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跟希伯来人的母亲一样哈，我们小的时候也是抱着孩子在他耳边说话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将来要做医生哈，可能更说可能你要做总统，你知道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摩西的母亲的价值观真的不一样，他想的是神的选民，他想的是这个神的国。我相信哈，当摩西进到皇宫以后，摩西的母亲鼓励摩西说，你要把埃及一切的学问知识都要学会，等你学会的时候，你要回来为神和神的国来服务， 你要回来为神的选民来服务。你知道这是摩西鼓励，摩西的母亲鼓励他说，你进到皇宫里边，你一定要用尽一切的努力，把埃及一切的学问知识，一切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全部学会，但是你回来了以后，你要为选民服务。而且哈，我相信摩西母亲会说，你看看你神这样保护你，你今天得到这个位置是神特别的恩典，是神要用你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摩西的母亲哈心里边真正占据他心灵的东西啊，对不对？你说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做了省长，还最好在大陆做省长，哇，那简直是马上给自己盖皇宫，对不对？但是不一样，摩西的母亲想的就是为神国培养人才。所以我自己觉得哈，摩西的母亲的信心和价值观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哈，我们这些基督徒哈，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在圣经里边的应许，相信神的国是永存的？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哈，服侍神是最好的？我现在就在想哈，以诺以信将来他可能不一定做什么，也许他做医生，或者也许做护士，做任何东西，但是他心里边最深的那个价值观是这一生要为神活的，这一生在任何的岗位里边，任何的地方，这一生都是要建造神的国。这个价值观是我一直期望我要能够栽植在他这两个孩子的心里边。也许他做护士，但是他们服侍每一个病人就好像如同在传福音一样，尽心竭力的在那里服侍主，这是非常美的。你也可以做律师，做任何东西，但是你是在那里心里边的深处是为了建造神的国，在那里荣耀基督。哎呀，这个价值观是神要栽植在我们心里边的，这样的，我相信这样的服侍神是有永恒的奖赏的。而且我们相不相信哈，世上的国是会败坏的，神的国是永存的。真的相信主耶稣讲的话，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个就是永恒的价值观。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的母亲的教导是非常成功的，他把自己的那个神国的价值观，一个为神国愿意抛头颅洒热血的这样的一种生命传递给摩西了。所以摩西就是不一样的，40岁以后这些种子终于在他里边开花结果，摩西也是一个愿意为了神的选民，为了神的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这样的一个人。虽然神在他身上还有许多工作，但是摩西内在的这种价值已经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一个价值。第三个，我觉得摩西的母亲教导摩西认识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和救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在旧约的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集聚的财物、所得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你看哈，这一段，我们再来看第13章的14节到17节，下边一章，13章的14节到17节，罗德离亚伯兰
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哈，翻到第十五章，这第十五章呢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说亚伯拉罕必蒙大祝福哈。然后我们看第十五章的第十七节哈，日落天黑，不要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锅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萨迦人、耶布斯人之地。”我们再来看第十七章的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很多哈，这个经文很多，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哈，实在是太多了，这个经文你如果去查的话这个经文是非常的多。我们翻到最后一章哈，第五十章的第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你看哈，在旧约里边，我刚才只念了一些经文哈，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这些经文都在讲一件事，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又给以撒、给雅各应许，就是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永远为业。所以当雅各死的时候，雅各是葬在哪里？雅各是葬在埃及，对不对？那当约瑟死的时候，约瑟说什么？约瑟不是说：哎呀，你们现在在埃及很好，你们就活在埃及吧。没有，约瑟说：神必定要带领你们离开这里，到迦南美地。所以等你们上去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骨头一起带上去。哦，你看这些都是信心伟人。所以同样的这些东西，这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执着的信心。就好像今天主耶稣应许我们，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堂，而且主耶稣还要再来接我们。圣经里边无数这样的应许。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但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多次多次的应许，让这些以色列人有他们知道他们的民族，神的救恩的计划是什么？神要带领他们的民族不是在埃及，而是到迦南去。而且摩西的母亲是一个深深相信神应许的人，所以他教导摩西，不是你在皇宫里边就永远在那里了，而神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应许是在迦南美地。今天所有的男孩子都被杀了，只有你，当你生下来的时候，你和我爸这个你爸爸和我哈，这个约基看你非常俊美。我觉得那个时候摩西的母亲好像是一个神的一个呼召领导他，这个孩子非常俊美，这是我要使用的。而且当摩西的母亲发现法老的女儿把摩西救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拯救，而且摩西可以进到皇宫里面去做法老女儿之子。我觉得那个时候摩西的母亲已经深深的相信摩西是神要使用的一个器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的。这个是神对整个民族的一个应许。
所以我相信摩西的母亲一直在教导摩西，这是神的救恩的计划。那么我们换过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母亲有没有教导我们的孩子神的救恩的计划？还是说我们在地上，哎呀，我们飞黄腾达，我们简直是做了法老这个之子哈，然后我们建造很大的宫殿，我们就待在埃及了，永久的？还是说神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在地上是做寄居的，做客旅的，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天堂，那个地方是永恒的产业，永恒的基业，是神对所有他的选民的应许。你看在旧约里边，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全部都应验了，对不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应验没有？全部都应验。所以神今天在新约里边借着主耶稣我们的主，对教会所有的应许必定应验，只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那样的相信，那样执着的为着永恒的家乡而活？我们是不是像摩西的母亲教导我们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学习埃及一切的学问，你要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你要回来了以后你要建造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才是永恒的，你要为天上永恒的家乡而活。这是神的，神借着摩西的母亲浇灌在摩西心里边的那个永恒的价值观。所以圣经上他看这个要他想望得到永恒的奖赏，所以他就放弃埃及的财物。这是多么美的一个生命哈！所以我觉得哈，我觉得基督徒的父母哈，真的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地上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就好像埃及一样，不是我们神应许给我们永恒的地方，天堂才是我们与神永永远远的活在那里。第四个，就是神借着摩西的母亲教导摩西认识神在摩西身上的呼召。我相信摩西的母亲哈，看到摩西的俊美，看到法老的女儿的拯救，看到摩西可以进到皇宫里边，我相信他心里边已经知道神要借着这个孩子来带领以色列人。我觉得今天哈，我们可能大部分的都不太清楚我们的孩子神对他一生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个属天的一个价值观塑造在我们的孩子心里边？当他愿意一生为主而活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成就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如果他不愿意为神而活的时候，神的旨意是不可能成就在他身上的。最后我觉得神借着摩西的母亲哈，让摩西成为了一个为神而活有永恒价值观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对比哈，我们再翻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哈，哎呀，我觉得这个对比实在是非常奇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这里哈，这里写着，他说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展示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落，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觉得摩西哈已经深深的认识神在他身上的呼召了。有几个非常强的一个经文哈，我们翻到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哈，使徒行传第七章，你看在这里你就发现，摩西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深深的知道神要呼召他。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可以看这段哈。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
在新约109页哈，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你看在这段经文里边，虽然神还要在摩西身上有很多的工作，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摩西已经深深的清楚的知道神要借着他的手来搭救以色列人，带以色列人回到迦南美地。他以为以色列人也知道，可是以色列人不知道。摩西痛苦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摩西很痛苦。摩西又去旷野里面磨了40年的，但是他里边基本的神对他的呼召已经成型了。他以为第23、25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但是他们不明白。你看到没有，神已经借着摩西的母亲把神对这个孩子的呼召很早就放在他心里边。可能摩西的母亲常常对他说，你啊，你就是以斯帖啊，哦，不是以斯帖，是在后来的哈，你啊，你就像这个焉知你得了这个王子的位分呢，就是为了带领神的选民出埃及。所以他有一个使命感。那最后摩西成为了一个为神而活有永恒价值观的人。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这段你可以看啊，有一个区别，一个这边是法老女儿之子，另外一边呢对比的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一边呢是埃及的财物，一边呢是为基督受的凌辱，一边呢是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一边呢是想望所要得的奖赏。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的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我想任何一个正常人哈，都很难做选择的。你看这个地方，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他选择的是为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为基督受凌辱，想望天上得的奖赏，这样的价值观。所以这个就是永恒的价值观和为神而活的生命，已经深深的栽植在摩西的心里边了。所以我在想哈，今天我们的母亲，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意向，要为神国来培养人才？还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最好，哎呀，飞黄腾达，最后再加一句哈，你还是要去教会。可能我们基本上价值观就这样，对不对？哎呀，你要飞黄腾达，最后还加一句，你还是要去教会哈。这个你困难的时候还是要祷告。所以我们的，但是神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真的。我们要为神的国而活。所以摩西的母亲哈，真的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借着他哈，神将一个属天的生命塑造在摩西的生命里边。摩西好像为神培养出一个器皿来，这个器皿神可以使用。今天弟兄姐妹愿不愿意为神培养器皿，愿意为神来打美好的仗？我最近比较多听一个Chuck Smith 的讲道，他说他母亲小的时候哈，就整天让他背圣经，他走到哪他母亲就跟到哪，然后呢他母亲就读一段圣经让他 repeat， 然后说现在是约翰福音3:16 God so loved the world，然后 Chuck Smith 那时候很小就 repeat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然后呢 Chuck Smith 就他说 repeat 然后 repeat 几遍，他说你现在背一遍。他母亲每天就做这个事情。他说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神是爱自己的，他说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神一定会照顾我的，不管我在任何困难里面神就造我。他说圣经里面所有的故事我都滚瓜烂熟了，他说圣经里面很多的，你说马太福音什么地方他都熟的不行，他说就是因为他的母亲每一天睡觉的时候就给他读圣经，每一天他不管去哪里
跟他一起玩，就是让他背圣经，很好玩的。所以今天 Charles Smith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圣经教师，哎，那个圣经熟的不得了。他母亲他说我的母亲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属灵的敬虔人呢，是这样的。所以你看那个这个江威斯利的母亲也是养了很多孩子，但是他中午就腾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专门为他孩子祷告，一个一个提名代祷，后来他孩子里面许多都是被神使用，那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最有名的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放荡，但是他母亲非常难过，后来一直为他代祷。后来奥古斯丁要去罗马，哎呦，他母亲就说这简直是恐怖，罗马是最堕落的城市，你跑到那去。他说奥古斯丁说罗马就是我想去的城市，哎呀，非常符合我的个性。他母亲简直痛苦的不行，在神面前嚎啕大哭。后来呢，神很奇妙，奥古斯丁去了罗马，然后在罗马呢，他发现了一个最会讲道的一个人，因为奥古斯丁是专门教这个演讲术的，他就常常去听别人讲道，听就心听信了，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妈妈说，妈妈，我现在已经信主了，准备为主所用。哎呀，你知道吗，整个的生命就完全改过来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哈，我们很重要的价值观要改变，就是我们看重的是孩子是否爱主，是否信主，还是我们看重孩子能够在这个世界里边更发达，还是我们非常期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被主所用的人。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哈，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一定得改变。上次这个我记得父亲节的时候我讲了一篇道，就是怎么做父亲哈。那时候我记得那天吴昌弟兄来了，吴昌上来讲讲话，他上来讲句话，我觉得好像就像讲道一样，你知道吗？吴昌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必须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真的期望我们的孩子成为被神所使用的，我们的母亲的内在的价值观一定要先改变。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你真的相信地上的财宝是会朽坏的吗？天上的财宝是永恒的吗？而且天上的财宝是属于我们的，真的相信吗？第二个，你相信不相信地上的冠冕是会朽坏的，天上的冠冕是不会朽坏的，而且是永远的冠冕。就像保罗说的，从此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永恒的冠冕。真的相信。第三个哈，你相不相信地上的财宝我们都带不走，但是天上的财宝是永远的，永恒的基业为我们存留，而且神说他一切的丰富都要加给我们，你真的相信？第四个，你相不相信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的，做客旅的。保罗说过一句话，他在地上受苦的时候，他说这至斩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这个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前两天我在写这个，我就心里面非常受感动。这个你说服侍主容易不容易？哎呀，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觉得不是很容易哈，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会有压力的，但是我是在想，为什么保罗说这个东西是至斩至亲的苦楚，然后保罗说这个东西要为你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的话，你就会盼望你的孩子经历的是至斩至亲的苦楚，然后得着的是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 你真的相信，真的相信我们就会走这条路，对不对？肯定是这样。我们真的相信是有永世的荣耀在等着我们吗？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这个第四章，这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哈，我觉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我们的价值观就会改变，我们就会追求永恒的东西。我相信我们也会盼望，哪有一个母亲不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给孩子呢？你难道不希望你的孩子得到天上的冠冕、永恒的奖赏、永恒的基业吗？我相信我们，当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就会慢慢的把这个永恒的东西、天上的价值观塑造在我们孩子的心中。你知道吗？神可能就借着我们来为神塑造他可以用的器皿。我们要不要再唱一下《当最好的献遗嘱》？好不好？我们再唱一下这首诗歌哈。这个我们能打一下这个歌词。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力量，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忠心为真理打仗。再唱一遍哈，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力量，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为真理打仗。主耶稣有好榜样，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敬虔爱主，你要忠心敬虔爱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救恩，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我们再唱一下第一节哈，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忠肝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敬虔爱主，将最好奉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认识你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呼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主啊，让我们为你来培养人才，
啊，也让我们自己成为你的器皿，啊，愿意一生来愿意为你而活。